好，我们说唐太宗啊，在他的卧室里听到你啊，叫阿罗本主教在宫殿里翻译经典啊，翻译圣经。那么他还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哦，不是随便下结论的。过了几年，他才给全国发布一个诏书啊，一个通告，说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教这个宗教啊，此教这个教啊，当时翻译成的意思啊。那么他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意思说他对人对事都有好处啊，不光是说对人有好处，连对事物都有好处啊。宜行天下意思就是适合于在天下推广啊，适合于在国内流行啊。你看他是这样的结论啊。后来唐武宗消灭佛教，把基督教认为是佛教一起消灭掉，那是后话。反正唐朝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啊，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派别叫列斯托利派进入中国，被称为景教。这是和平的交流，同炮弹丝毫没关系，同洋枪洋炮丝毫没关系啊。那第二次繁荣中国的是元朝啊，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啊，这个又是来了一位使者，从罗马教廷来的，那当然是骑了马的咯啊。到了中国的首都，元朝的大都啊，现在的北京。那么皇帝也是热烈欢迎啊，还说你就在这住吧啊，给他房子住下来，你就在这传教吧。所以这位又是一位主教，叫孟高维诺。那孟高维诺就住在北京，到处传教，而且有一次据说给3000多人施洗啊，一次性的啊，教小孩子学拉丁文、唱圣、唱赞美诗啊，搞得挺热闹的啊。据说他也翻译了一些圣经的一些部分，但是呢，可能是翻译成蒙古文啊，因为元朝的统治阶级是蒙古人，所以呢，他比较重视统治阶级，这可能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后来蒙古人被赶出中国了啊，那他就在蒙古人的，特别是王室里边啊，皇帝啊、朝廷啊，还是有些人信仰他的，信仰天主教啊。但是呢，在中原大地上就没有了。到了明朝，明朝的末年呢，第三次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啊，我们说再次传入中国啊。大家知道这一次是啊，以两个人到了广东为标志啊，一个是利玛窦，一个是罗明坚啊。利玛窦、罗明坚呢啊，到了澳门啊、广州肇庆啊，肇庆的地方官对他们比较友好，所以他们发现中国人哎呀，好像并不是那么喜欢佛教吧啊。他们以前是装成佛教僧侣的样子啊，他们就发现中国人更喜欢儒家地位很高，他们穿上儒家的服装啊。那么因为他们很有学问，所以中国的这些官员啊，都是些士大夫嘛啊，儒生嘛，所以就称他们为利玛窦叫立子，甚至称子哦，孔子、孟子才叫子哦，有学问的人啊。称他为立子，是西方来的儒士儒生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他们很有学问，他们的确认真的学习中文啊，认真的学习中国的儒家的经典，还把他们翻译成拉丁文，翻译介绍到西方去啊。同时呢，他们又介绍了西方的啊，我们说到这就开始提到同现代化有点关系了，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最新的科学技术啊。因为当时西方都还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嘛，他们是16世纪末期、17世纪初期在中国，那西方的科学革命主要是在17世纪，所以他们引进来的东西不能算现代科学，但是已经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几何学啊，这个力学啊、天文学啊、立法啊、 啊，农业技术啊，啊，大家都还记得我们的历史书讲了这一点点。徐光启，重要的农学家啊，这个是我们中国明朝的重要的科学家。那徐光启的农学知识，包括机械知识，很多就是从利玛窦他们的交往啊，利玛窦他属于西方的，属于耶稣会啊，那耶稣会的这些成员被称为耶稣会士啊，利玛窦是个代表性的耶稣会士啊，是中国的会长啊，他把几何学、农学、历法很多知识都介绍给徐光启，所以徐光启在中国当时属于少有的啊，有最先进的科学知识的学者啊，不光是儒家，还精通一些现代的科学。那么我们知道最后这样的结果是所谓的西学东传，中学西传，就是把西方学问传到中国，包括科学技术的知识啊，对中国后来走向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人开始慢慢的认识西方科学啊，相当的不光是有趣，而且很先进啊，所以这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和其他的耶稣会的会士啊，到了中国，他们当然是和平的啊，当时呢皇帝不太管事儿，他们有一些礼物送给皇帝，皇帝也很喜欢啊，那么有一些儒生反对他们，也制造了一些事件来打击他们，迫害他们啊，像杨光先之类的人啊，他就说啊，宁可中国没有好的历法，就是历法算这个不光算着天文的日时月时算得准，而且这个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也算得很准啊，那么他们算得很准，所以这个杨光先之类的说我们比这是儒生嘛，保守派的儒家说我们比不过他们，但是我们宁可没有好历法，不能让中国有外国人啊，就是观点，就像文化革命的时候说宁可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长资本主义的苗，怪农业上啊，宁可长草也不长苗，因为这个草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所以这个很像杨光先的说法啊，宁可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让华夏有外国人啊，这是他啊，有西洋人，他当时说他是西洋人啊，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传教士在那个时候带进来的是，的确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啊，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有引进之功，可以说。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他们这时候也同洋枪洋炮侵略中国毫无关系。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加点，再加一个但是传教士同洋枪洋炮第一次发生的关系，只不过是帮助中国造洋枪洋炮啊，不像我们说的啊是侵略中国。那帮助中国造洋枪洋炮，帮助当时的中国这个明朝政府抵抗清军在山海关的外边啊满清的入侵啊，明朝很腐败很腐朽，那个这么上亿人的国家抵抗不了那个不过几百万的满族人啊，那么要洋人来帮忙啊，当时汤若望这个德国传教士就帮助造了大炮啊，现在你在北京这个天安门的后边午门的前边还能看到那个大炮了，还能看到一阵大炮放在那里了啊，这个汤若望一个人就建造了500多门大炮啊，当时很了不起啊，所以去抵抗对中国的当时的对当时的中国的侵略，可以说这倒是同洋枪洋炮有关系的啊，而且从此以后天主教啊是基督教里面最大的一派，他站住脚了啊，因为到了康熙皇帝啊，后来先是很支持啊基督教 很爱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啊，很喜欢同传教士打交道，很信任传教士。他后来又改变态度，啊，因为为了要不要禁止这个天主教徒来祭拜祖先的问题，康熙皇帝就改变了态度，觉得因为外国人管我们这些事儿。啊，那其实皇帝也不一定要管这些事啊。现在看起来，皇帝也不能什么都管，人家风俗习惯啊，是老百姓自己要改和要不改，都是老百姓自己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嘛，老百姓自己决定嘛。那时候的观念就是说什么皇帝什么都要管，所以他觉得他要管这些方面的事情，他就禁止传教士进中国，改变了个态度。然后康熙、乾隆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啊，那个信教要受惩罚，但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徒的人数几乎没有减少，啊，禁教以前是300,000+，禁教以后到禁教结束也还是300,000+，所以一句话，基督宗教它是传进了中国，而且站稳了脚跟的，而且是和平的方式，没有什么用洋枪洋炮。他也还，而且还反而还帮，也帮助中国这样洋枪洋炮。他清朝也这样哦，就这个汤若望，他后来也帮助清朝造洋枪洋炮，就帮助后来的中国造洋枪洋炮啊。所以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又给忽略了。好，第四次到中国就是1807年，说很准确，马礼逊啊，这位英国传教士啊，到了马六甲，到了香港。啊，然后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翻译圣经；二，啊，办英华书院，办个学校啊；三，编了英华大字典、大词典，啊，几千页哦，几大本哦，啊，厚厚的六册啊，好几千页，对于中国同。西方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可以说啊，就说以前都没有什么英华字典嘛，啊，帮助中国人学英语，英国人学中文啊，翻译圣经，办学校啊，他进入中国取得这些成绩，同鸦片战争啊。还相去几十年呢，好几十年，你把1807年到1840年啊，还30好几年呢。所以我们说基督教一共4次进入中国，没有一次同侵略战争有关系啊。而且我们要讲马礼逊也是，他传教以后，基督教中国，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也就站稳了脚跟，也就再也没有消失过。所以你要讲基督教传华历史，那就是当然讲这4次。后边鸦片战争以后，他只不过是说他的影响更加扩大，他的这个禁教政策啊，让基督教传教从非法变为合法，如此而已啊，从非法变为合法，就是说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结果啊，在几十年之后是这样的啊，你不能说，所以不能说基督教传进中国就是骑着炮弹进来的，这是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啊。第二点，我们讲鸦片啊。鸦片禁烟，鸦片呢？这个说传教士从鸦片贩鸦片有关系，这个举的少少的几个例子，首先就讲的是马礼逊，啊，刚才我们说1807年到中国这个马礼逊，马礼逊说他成了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职员，这个公司呢卖很多很多东西，其中有卖鸦片的，啊，东印度公司的确向中国贩卖鸦片，但这个东印度公司。他做了很多事情啊，那么做了很多别的生意，马礼逊怎么同他达成关系呢？我就说人家马礼逊是年轻人啊，要吃饭吧，首先要吃饭吧，要交女朋友吧，要结婚吧，所以呢他就交了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女朋友的父亲是东印度公司职员，所以他就谋了个职位啊，第一他要结婚，第二他要吃饭，所以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很正常。 至于这个公司办的很多事情，其中有卖鸦片，这个呢我们就要从后边连在一起说了。怎么连在一起呢？就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贩卖一些东西到中国，那么印度的很多农民他就种鸦片，靠种鸦片为生啊。那么英国人对鸦片的这个态度啊，就是说哎呀，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刚刚发现它也还有这个止痛作用的，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含有这个意思，帮助减轻这个世界的痛苦啊。那英国人觉得鸦片就像白酒一样的，吃少点没关系啦，你不要成瘾，不要上瘾啊，不要喝醉就行了啊。那个英国政府呢也这个态度，嘿，印度的这些农民，你要让东印度公司给他种鸦片给他卖出去，他才有饭吃啊，农民才有生活来源啊。所以呢，而且英国政府还有好处啊，还可以捞一些好处，就收税啊，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东印度公司做这些事情啊，那么走私鸦片，然后因为政府不允许，后来林则徐就禁止了啊。你们都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中国政府当时清朝政府就把林则徐的发配到新疆去啊，讨厌他，不喜欢他，然后呢换了别的人啊，然后呢鸦片战争以后呢就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就不要搞走私了，大张旗鼓的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就这么正常的贸易啊，一搞就搞好多年。然后为什么这样做？清朝政府啊，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觉得这样可以收税啊，可以收税何尝不是好事？像英国政府一样的，只想到他那有可以收从鸦片贸易收税，可以有收入，那何乐而不为啊？然后呢，中国就鸦片泛滥啊，很多人越来越多人抽鸦片，还卖鸦片，还种鸦片。啊，有些农民还是种鸦片，这个时候有人起来反对，啊，反对的，付出很大的精力，到处宣传鸦片不好，谁做这个事情啊？传教士，嘿，我们的书上不太提这个事儿啊，就不提了。而且主要是英国的传教士，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在1880几年已经禁止鸦片贸易。说这个不对，不合法，宣布为非法啊！是美国是最早禁止鸦片贸易的，美国在很多事情上是从在历史上同中国打交道啊，后来又八国联军时候啊，要求保留中国的主权啊，抗日战争的时候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啊，其实可能在西方国家里面最友好的就是美国，同中国关系最好的就是美国。好了，那么回过来讲英国，英国传教士都在反对鸦片贸易，反对吸鸦片，在中国宣传啊，鸦片有害处啊，害人倾家荡产啊，等等的，老百姓有很多不识字，他们为了让老百姓知道，还画了很多图画，连环画。说一个人怎么样，家里很殷实啊，然后吸了鸦片上了瘾啊，然后身体也不好啦，然后家财也就没有啦啊，宣传鸦片的害处，但是作用不大啊。中国人照样抽鸦片，中国政府照样喜欢从鸦片贸易里面抽税，所以这些英国传教士怎么做啊？回到英国去，从源头上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宣传。鸦片贸易不道德，害人啊，不符合我们的信仰啊。刚才说了，英国的老百姓这么认为，英国政府这么认为，所以他们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哦啊。他们的祖国都嫌他们多管闲事啊，政府也不喜欢，老百姓也不喜欢，只有教会支持他们，只有基督教支持他们。这还比如说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支持他们啊，他们到国会去请愿，鸦片应该让他非法啊。这个他们办又办报纸又办杂志，就像在中国一样的啊，这样的 这样的辛苦的工作，不是干了很短时间，而是干了几十年，好几十年啊，一直到要说服这个国家嘛，说服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国会的议员投票嘛，所以他们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1900几年，才终于使得这个英国的国会通过个法律啊，禁止鸦片贸易。在此之后，中国的政府当时的皇帝才下命令禁止鸦片贸易啊，所以禁止鸦片贸易，出力气最多的、最努力几十年如一日的，就是英国的传教士。哎，这个我们的历史书不提的历史事实，但是它的确是基本的事实啊。这个我们还要说到下边什么走狗啊、红娘啊，啊，这个他说这个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走狗啊。我们刚才说了，他事实传进中国，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侵略，他也说不上走狗，而且不单是和平的文化交流、宗教交流，而且说实话还有一些相当感人的事情，说明他们啊，很多传教士，绝大部分传教士，我们要说绝大部分传教士非常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啊。我们随便讲到，比如说明朝啊，刚才我们讲唐朝、元朝的是不远万里的和平使者啊，到了明朝这个啊，这些人啊，利玛窦啊，这个耶稣会士们，他们都很喜欢中国文化，他们当时甚至同罗马教廷对抗，说要允许中国人拜祖先啊。有一些信仰比较保守或者比较坚定、比较讲究纯洁性的人反对他们，就另外一些传教士反对他们，到罗马教廷告他们的状啊。所以他们抵制罗马教廷的影响，最后因为罗马教廷支持那一派，所以刚才提到康熙皇帝啊，就改变了态度啊。所以这些传教士他们是真的是热爱中国文化，所以刚才提到把四书五经啊翻译成拉丁文啊，到西方去啊。然后呢，他们还这个参加中国的明朝政府对满清的抵抗啊。当时当然满清的入侵的话，也是我们所谓属于前现代嘛，所以没什么道理可讲的，我有武力我打你啊。所以明朝呢也很腐败，党抗不住啊，一退就是千里，这个大好江山，这么很庞大的军队就让清军占领了啊。你们都知道最后一个皇帝啊，崇祯皇帝吊死在北京啊，这个故宫后边的煤山上边啊。虽然他们的明朝的皇帝风水都很好啊，你看那个十三陵多漂亮的坟墓啊，这个皇帝还是成了吊死鬼了啊，这个江山还是没了。有一些朝廷里边人带着几个皇帝的下一辈侄儿啊，孙辈啊，跑到南方去啊，逃，一直逃到广州，逃到广西和广东啊。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小朝廷，南明小朝廷啊，那么打不过人家清军怎么办啊？他们几十万人的军队可以在河对岸看到几千个清军在那里找船啊，找到了几只船赶紧就望风而逃，落荒而逃。这个明朝就同过了好多年以后的清朝一样的，清朝的好多万的军队看着几千个英国兵，也是好多好多万的军队望风而逃，看着英国人来就赶紧逃，是吧？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还说那2000多个英国兵八国联军的时候，还有其中还有好几百个是中国人，在山东招募的中国人。几百个中国人还觉得挺高兴，说我们打点仗还给我们立个碑啊，这个收入不错，待遇不错啊。这个相比之下，俄罗斯呢，俄罗斯在八国联军打中国的时候 出了失踪了十几万人，把整个东北从黑龙江到大连全部占领啊。这个俄罗斯是这样的态度啊。这个英国当时啊，这个是讲后来了，鸦片战争也好，或者是八国联军也好，都是那样的状态啊，派几千人就把几十万的清军啊吓得啊望风而逃。那么明朝的时候，几十万的明朝军队看见清军也是望风而逃。那么当时有些传教士忠心耿耿的跟着这个明朝的朝廷到南方，广西啊、广东啊啊，他们还去帮助这个明朝去求搬救兵，怎么能够抵挡呢？他们想到澳门，澳门不是有葡萄牙人在那里吗？有洋枪吗？这时候想有洋枪呢，所以他们就去洋枪洋炮，他们就去澳门，真的搬来了救兵啊几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啊，像毕方济啊等等的，还有些人还为此而献出生命。你说，因为搬救兵的路上啊，这个被清军抓住了啊，被人抓住了，然后就处死了啊。还有一个传教士，也可以说对中国忠心耿耿的，他是个波兰人，他明朝的小朝廷啊，这个太后带着小孩子。要搬救兵打不过清军，整个中国都被占领了，怎么办？想到你们罗马教廷好像好厉害哦啊，你们西方不是有很强大的国家吗？他想罗马教廷有管很多国家嘛，所以给罗马教廷写信啊，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信由这个波兰的传教士带到罗马教廷去，你想当时要坐船要坐好几个月啊，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罗马，人家不相信他，说他是骗子。有些人你怎么带着中国皇帝的心啊，是不是骗子？他好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周折扫除人家的误会，最后得到了罗马教廷的回信哦，终于给中国皇帝回信了，拿着回信又回来哦。回来的话路上在泰国生病啊，当时这个小朝廷都没有了，这中国的南明的小朝廷已经被那个清军最后消灭掉了，所以他都回不去了，他回不到中国。但是可这些小故事都是历史事实，可见很多传教士真的对中国是忠心耿耿的啊，真的是热爱中国。你说这个，你说所以把所有传教士全部说成帝国主义走狗，侵略中国的帮凶，这个可能在历史上是很不公平的这种说法啊。所以我们要说看历史的总的状况、总体状况和基本事实，我们可以澄清这样几个误解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对中国的基督教啊同西方的洋教连在一起加以这个排斥的这样一种心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方面的误解，或者说三个误区。我们把这些误解总结为三个误区，我觉得可以给它澄清一下啊。一个是对于多神教和一神教的一种说法啊，有很多学者他们当然知道基督教是一神教啊，